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月3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几个主题啊，第一个吹牛的后果来了， DeepSeek 千疮百孔啊。第二个是美国发生23年来最严重的空难，第三个是美国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贪腐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3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CNN 报道，美国发生23年来最严重的空难。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表示，美英航空American Eagle 第5342号航班1月29号晚上9点在华盛顿里根机场降落时，和一架美军黑鹰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两架飞机都坠落在机场附近的波托马克河里。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找到了30具遇难者的遗体。 CNN 报道说，华盛顿的消防和紧急医疗服务部门的负责人唐纳利1月30号说，他们基本上确信撞击事件没有幸存者。5342号航班是从堪萨斯的维奇托 飞往华盛顿，它是一架庞巴迪CLJ700 型的支线客机，是个小飞机，机上有6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美国军方证实黑鹰直升机上有3名美国军人。美国花样滑冰协会发表声明说，有青少年花样滑冰运动员在失事的客机上，目击者形容当时空中火花四溅。那么华盛顿里根机场将会关闭到1月31号凌晨5点。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飞行通讯记录平台的录音显示，飞机相撞前不到30秒钟，塔台的管制人员询问直升飞机的飞行员是否看到5342号航班客机，那么并且指示直升机是从这个客机的后方飞过。直升机的飞行员回答说，5342号航班在视线范围内，并且要求和飞机目视分离，允许飞机飞得更近。管制员批准了这一请求。目视分离是讲通过眼睛观察来保持飞机之间的安全距离，避免碰撞，而不是依赖雷达或者是仪表仪器的设备。那么飞机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通常会采用这个目视分离。那么塔台和飞机这次通话有20秒之后，录音中传来了一阵骚动，最后听到管制员发出紧急的通报，坠机坠机坠机，这是三级警报。美国运输部长达菲1月30号在记者会上说，塔台和飞机之间的沟通是标准的，直升飞机知道在这个空域有一架客机。里根机场是华盛顿三大机场中距离华盛顿最近的机场，也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每天起降很多的架次。那么这导致这个塔台的管制员和飞行员之间的反应时间很短，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美国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斯泰因1月29号判处美国前参议员梅嫩德斯有期徒刑11年，罪名总共有16项，包括贿赂罪、诈骗罪、充当外国代理人罪等等。那么梅嫩德斯曾经是非常有权力的民主党人，他代表新泽西州担任了18年的联邦参议员，还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美国检方说，梅嫩德斯收受了埃及和卡塔尔的贿赂，推动美国国会通过对埃及的军援和对卡塔尔的援助。梅嫩德斯还向埃及提供敏感情报，干预埃及和卡塔尔的商人在美国的案件。2023年9月，警方突击搜查了梅嫩德斯的住所，找到价值$100,000的金条和$480,000现金。那么去年7月，陪审团裁定梅嫩德斯16项罪名全部成立，其中有一项罪名是充当外国代理人。梅嫩德斯是第一个 被判处充当外国代理人的美国参议员。梅德德斯的律师请求法官判处梅德德斯八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法官斯泰因判处了有期徒刑11年。斯泰因对于梅德德斯说，你曾经如此成功强大，站在美国政治体系的顶端，我不明白你究竟是什么诱导你去犯罪，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啊。第三，华盛顿邮报报道 Meta 就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啊，1月29号表示他同意支付2500万美元和解金，了结和美国总统川普对 Meta 和 CEO 扎克伯格的诉讼啊。川普是1月29号签署了和解协议啊。那么2021年1月6号，川普的支持者闯入了国会大厦，试图阻止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确认啊。就在袭击发生期间，川普在脸书、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上发帖，说选举被窃取。2021年1月7号 ，Meta 宣布暂停川普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为期2年，理由是川普利用这些平台煽动暴力。2021年7月，川普对 Meta 和扎克伯格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在拜登政府的要求下非法封禁了他的账户。那么现在双方和解，《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份和解协议是 Meta 向川普示好的最新举动。和解金中的2200万美元将用于川普总统的图书馆，其余的款项用于支付法律费用和其他的原告啊。那么川普上任之后，美国企业纷纷赶着向新政府建立关系。去年12月 ,ABC 和川普就川普起诉 ABC 及其主持人诽谤案达成和解。ABC 同意向川普图书馆支付1500万美元。第四，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和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2月7号在华盛顿会晤，准备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消息人士说，双方讨论的内容包括加强美日同盟的威慑力以及应变能力。川普可能会要求日本进一步的增加国防开支。石破茂将会介绍日本大幅提高防卫开支的方针。第二，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美日韩多边合作。三，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计划，石破茂将会提出一揽子对美国投资计划。第四，中国问题。第五，朝鲜问题啊。那么另外，石破茂和自民党干事长深山玉、公民党干事长这个西田实人1月29号在首相官邸会面啊。那么这两位干事长带来了习近平的亲笔信啊。那么这两位干事长是1月15号访问中国，向李强递交了石破茂给习近平的亲笔信啊。那石破茂和习近平都希望尽快举行中日首脑会谈。第五，法广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1月3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让我们和中国做个交易吧啊，中国停止在南海的侵略性行为和领土主张，菲律宾就让美国的提风中程导弹系统撤出菲律宾啊，交换一下，怎么可能？真是太天真了啊！去年4月，美菩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美国就把提风导弹系统部署在菲律宾。那么演习结束后没有撤走啊，美国还会在今年2月份训练菲律宾士兵使用提风中导系统。提风中导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也可以发射中程弹道导弹啊。那么射程有1800公里啊。那么弹道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公里啊。它的攻击范围涵盖了南海、台海以及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中国对美国在菲律宾部署提风导弹中导系统强烈不满啊，非常不高兴啊。马克思在记者会上还说，他会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讨论美国对外援助、贸易和国防以及移民方面的新政策。这是第五、第六。台湾联合报报道，解放军春节期间仍然不休息，仍然在台海活动，骚扰台湾。台湾国防部通报，1月30号发现6架解放军战机 五艘解放军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三架战机越过台海中线进入台湾空域。1月29号也发现了6架解放军战机，五艘解放军军舰在台海周边的活动，他们过节还有值班。另外，台湾国防部通报1月29号下午5点在台中的西北方向发现了三个中国的气球。那么这三个中国气球的高度在2万英尺以上，那么晚上7点钟全部消失。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共不断的在骚扰台湾，过年都不停。国民党在台湾不断的删这个台湾的国防预算。国民党还说他要和平，你就好好问一下国民党和平在哪里，谁要和平谁不要和平。这不明显的吗？第七，德国之声报道，美国电商平台基本上是服务华人的电商 We 的配送员投诉他们的平台管理人员滥权受贿，订单分配不公。We 是三名华裔的工程师在2015年在硅谷创建，他主要是出售亚洲食品，在美国各地提供配送服务。We 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快速成长，那2022年资产达到41亿美元，成为投资市场看好的独角兽企业。 We 的配送员杰先生说，调度员负责给配送员派单，配送员要拿到单子就要给配送调配员送钱送礼或者请调度员吃饭。那么配送员杰先生向总部申诉之后，他登记的配送账号被停用，而且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未表示配送员的指控毫无根据。这就是很典型的中国企业的反应。2023年3月加州的送货司机向未提起集体诉讼，指控未违反了劳动法，诉状中也提到司机要向经理行贿，否则就会分配到不好的线路。中国企业的治理一向都有问题，不是歧视，为什么？文化的问题，这里面有文化的问题，但是最核心的还是什么？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第八，台湾中央气象署通报，台湾嘉义县大埔乡1月30号上午10点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 9.7 公里，全台湾都有震感，没有人员伤亡报告。那么这次地震发生后的10分钟之内又发生了4起余震，规模是从 3.2 到 4.3。 那么 台南曾文水库的蒋介石铜像被震到了水中，台南有大楼外墙的瓷砖剥落砸中了私家车，阿里山公路有落石交通中断。那么1月30号下午3点台南的南化又发生了 4.9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那么有专家认为这个震中跳来跳去，而且范围有扩大的趋势，那么预计未来一个星期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余震，提醒台湾民众注意安全。第九，封面新闻报道，为了节省旅游开支，那么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在春节期间流行换房过年。那么有个哈尔滨人叫洪云浩，他想带他的家人去福建过年，就在社交媒体上征求换房过年。那么有福建人说愿意换房，那么洪云浩说他家里距离冰雪大世界很近，所以很多人问他，他也换到了在这个福建湄洲岛的房子。不过呢，换房过年是有风险的，有安全风险的。为什么？因为律师向红说，中国没有成熟的换房网站和平台，换房旅居的形式缺乏监督和法律保障，所以大家要做这个动作要谨慎，要谨慎，因为你人生地不熟，很危险。我不支持这么做。第十，联合早报报道，印度正在举行大壶节庆祝活动，1月29号凌晨发生踩踏事件，目前已经有39人死亡，60人受伤。大壶节是印度教的宗教活动， 每隔12年举行一次，为期6个星期。这是全球参与人数最大规模的宗教聚会。那么今年是有2亿人参加。那么1月29号有7600万人在恒河和亚穆纳河交汇的地方进行沐浴仪式。那么事发的时候，人们刚刚结束这个沐浴仪式，那么人群离开现场，发生什么？发生推搡啊，发生推搡就发生踩踏。目击者说，通往河流交汇处的道路关闭，所以那个密集的人群陷入停顿，所以导致很多人窒息倒下。那么人们要求印度政府承担管理不善的责任。踩踏事件发生之后，1月30号还有几百万信徒继续参与沐浴仪式。那有些人为了避免和家人分离，用绳子把自己和家人绑在一起，同时避开密集的区域啊。11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警方提醒华人春节期间要谨记水上安全。澳大利亚有一份报告叫2024年全国溺水报告，报告指出溺水人员当中1/4是出生在海外的人士，主要来自3个国家，1/4啊，中国、印度、尼泊尔。那么澳大利亚警方提醒说，移民和游客不熟悉澳大利亚的水上文化，所以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海钓，或者在岩石边上打卡拍照，这都很危险。那么之前有一名马来西亚华人在有礁石边上拍照被海浪卷走啊。这是第11、第12。中新社报道，灯塔专业版发布的数据显示，大年初一中国的电影总票房17亿啊，刷新了中国电影票房单日的最高纪录啊。电影票房单日最高纪录出现在2021年的2月12号啊，也是大年初一，当天的票房是16.93亿啊，将将过了700万。那么2022年大年初一的票房是 14.54， 23年是 13.57， 24年是 13.47 啊。那么基本上电影票房上升，我觉得可能跟出门的人减少有关啊。好，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吹牛的后果来了啊 ！DeepSeek 千疮百孔。在除夕夜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16个身穿棉袄的机器人表演了扭秧歌、转手帕的动作啊，成为春晚的其中一个话题。那就有人在开始分析什么？分析这些机器人的动作和反应的数据啊，进行数据对比。那么分析中国国产机器人甚至比马斯克的机器人还要先进啊，很多观众都说中国终于在机器人领域超过了美国啊。结果呢，没有两天，这个有人就把春晚的后台视频播放出来。后台视频显示，所谓的机器人其实每个机器人都有一个人在操纵。那而且这个所谓机器人的手其实安装了一个马达，这个马达是专门来转手帕，而且手帕上还有一根丝线连着机器人的手啊。所以这些看上去丑八怪的机器人其实不是我们说的自主机器人啊，它不是个自主机器人，它是个受控机器人，是被操纵的机器人啊，是专门表演给中国观众看。这是一个忽悠你的假的非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OK? 那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 DeepSeek 身上啊。DeepSeek 是2023年5月成立啊，他的 CEO 叫梁文峰。他同时管理着8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啊。那么 DeepSeek 是开发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那么 DeepSeek 去年12月宣布， 他们用了2048个英伟达的 H800 显卡 H800 是二级，英伟达的二级芯片，不是顶级芯片，而且只投入了560万美元来训练具有6710个参数的这个 V3 模型，还有就是更高阶的 R1 模型，就是 DeepSeek 的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语言模型。那么这种操作呢，超出了人工智能行业的常规。那么如果你要训练，按照这个目前这个人工智能行业的目前的状况，这个发展的状况，训练 DeepSeek V3 或者 R1 这种规模的模型，通常需要几万个，它现在只有这个2000多个，几万个 H100 芯片。 H100 芯片是英伟达最先进最顶级的芯片，要用几万个，而且这个模型的训练成本从1亿美元到10亿美元，它只有560万。那这件事情成为华尔街资本风暴的一个源头。到了星期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的研究人员主办的一个平台叫Chatbot Arena 平台，1月25号把 V3 和 R1 屏模型评为聊天机器人性能的前10名。看这一下麻烦大了，那新的排名一公布就触发了美国科技股的暴跌，微软、英伟达、甲骨文、谷歌，这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股星期一暴跌，总共损失了10000亿美元的市值，其中英伟达跌了 17%， 蒸发了6000亿美元。为什么会暴跌？因为投资者担心这个 DeepSeek 横空出世意味着他们原来投巨资去开发 AI 模型的模式有很大的问题。你花了10亿，别人500万就搞定，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现在市场上现存的这些这个人工智能模型都有问题。你原来估值过高，你原来估值10亿美元，其实只能估值500万美元，这不得了，所以股价就暴跌。不过呢，星期二呢，市场焦虑有所平复，就开始回升啊。那英伟达也有所反弹。那么正当华尔街仍然沉浸在一片恐慌当中的时候，那么外界对 DeepSeek 的研究也陆陆续续的公布啊。那么 CNBC 报道说，有个公司叫 Scale AI 的公司啊，它的 CEO 叫 Alexander Wang 啊，这姓王，跟我同姓啊。他说呢， DeepSeek大概有50000个英伟达 H100 的芯片，他说的这个话，这等于是打破了 DeepSeek 低成本开发的神话。他们原来讲有2000多个嘛，2048个，H800 现在变成了50000个 H100， 这个一下子就完全整个故事是不一样了啊。Scale AI 是帮 OpenAI、Google 等一些这些人工智能公司提供他们训练材料啊。那么这家公司呢，他的 CEO 就讲啊，其实那这个 DeepSeek 有50000个 H100 的芯片，那么英伟达 H100 的芯片在黑市价格，因为美国是不允许卖给中国的这种芯片啊。那么只能在黑市卖，黑市价格多少钱一个？40000美元一个。那如果他有50000个的话，是多少钱？20亿美元，20亿美元相当于146亿人民币，你别忘了啊 ，DeepSeek 是一家初创公司，一个初创公司一上来就有将近150亿人民币嘛，这还只是芯片，还没有说成本。拜登政府是从2022年开始严厉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的 AI 芯片，那问题是 哪个初创公司有这样的门路能够买到这些黑市里的芯片。那么最新的消息的说法是，美国政府跟美国的企业联合调查结果， DeepSeek 是通过一家越南的公司买到的英伟达 H100 的芯片。那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横空出世的科技成果如果没有明确的研究轨迹，这件事情通常是可耻的骗局。那么 DeepSeek 如果用5万个英伟达 H100 芯片来训练它的语言模型，那它的语言模型的成本20亿起步，20亿美元起步啊，肯定就不是560万美元。那后面你用电费，你算那些电费你都知道它肯定不是560万美元啊。那么马斯克最近也说他不相信 DeepSeek 他自诩的 AI 研发能力啊，他也怀疑 DeepSeek 有这个更多的这个英伟达的显卡，要比他说的要多得多啊。那么另外金融时报1月29号报道说， OpenAI 说 DeepSeek 使用 OpenAI 专有的模型来训练DeepSeek 的聊天机器人，所以 OpenAI 已经获得了 DeepSeek 通过真流技术侵权的证据。什么叫真流技术？真流技术就是用更强大的模型输出的数据来训练一个比较小的模型，这样的话呢，时间会短很多啊，而且成本低，性能也会很高，这个小的模型它的性能就会很高啊，这通常是业界常见的做法。但问题是 DeepSeek 开发的智能聊天机器人跟 OpenAI 的 ChatGPT 是同样的竞品，同类竞品那肯定就违反这个产品使用条款，因为产品使用条款通常都会禁止你拿我的数据来训练跟我竞争的产品，它就会构成侵权。那么科技信息网站The Verge.com 1月29号发帖说， OpenAI 和微软公司正在调查 DeepSeek 是否用这个 OpenAI 的 API 接口啊， API 是一个数据接口，把这个 OpenAI 的人工智能模型把它直接集成到 DeepSeek 的自己模型里面去啊。那么微软的安全研究人员在去年年底，其实上是去年12月份已经发现有 OpenAI 的这个开发者账号啊，用了大量的数据泄露啊，就直接把数据接口接到某个应用上，就产生了大量的数据流啊。那么微软公司认为这个账号跟 DeepSeek 存在关联啊，所以金融时报说 OpenAI 的产品使用条款明确规定，用户不能复制任何服务或者是使用它输出开发和 OpenAI 竞争的模型啊，通常都会有个这样的条款。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个，低成本开发这件事情啊是不存在的。第二个，所谓高效开发的这个意义也不存在，因为他在干嘛？他在用啊，他在用别人 AI 开发的数据来训练自己的，所以他叫真流。真流有点像什么？真流有点像你在水塘和这个叫什么？这个河里面钓鱼。钓鱼呢，你钓到的鱼呢就放在一个水桶里，那有个人呢就在你的水桶里钓鱼，大概就这个意思啊，这真流的意思就这个意思。那么 DeepSeek 就在干这样的事情啊，一个实际上它有五万个芯片啊 ，H100 的芯片啊，这边是它在真流啊。总之呢，这两个方面啊，这两个颠覆性的特质啊，说明什么？说明不存在，神话是不存在的啊。那么存在的就有两样东西，第一个是侵权，第二个叫什么？投机取巧。DeepSeek 就是上春晚这个被操纵的这个机器人，没有任何的意外，也没有突破，只有谎言和欺骗。 另外还有更多的坏消息正在路上。路透社报道说，DeepSeek 的信息准确性只有 17%， 远远低于现在主流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水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1月29号意大利的情报部门发现 DeepSeek 后台在窃取用户的隐私，所以呢 DeepSeek 已经从这个意大利的 Google Play 和苹果 App Store 下。那么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商务部长人选叫卢特尼克，1月29号出席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卢特尼克在被问到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时说，他说中国方面绕开美国的限制购买大量的英伟达芯片，新政府会防止投资、知识产权和技术突破泄露给敌对国家。那么彭博社报道说，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的主管叫萨克斯，萨克斯说有大量的证据表明 DeepSeek 依靠蒸馏 OpenAI 模型的数据来开发自己的模型。萨克斯说 DeepSeek 为美国敲响了警钟，中国公司正在快速的追赶，我们没有失去领先地位。卢特尼克说这个就基本上，另外还有一个机构，就是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叫 DPC。DPC 的副专员叫多伊尔说，他们已经给这个 DeepSeek 发信，要求 DeepSeek 提供这个数据处理信息。那么爱尔兰数据委员会将会对 DeepSeek 进行核查，看看这个 DeepSeek 是否存在违反欧盟隐私的行为。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是欧盟对科技公司的监管机构，那么因为很多科技公司都在爱尔兰设立欧洲的总部，所以他们就在爱尔兰设立一个数据保护委员会。这个不是爱尔兰政府的，它是爱尔兰，只是地点在设在爱尔兰。那么德国莱茵普法尔茨州的数据保护专员叫库格尔曼说，从数据保护法规的角度来看， DeepSeek 的各个方面的措施都很欠缺，他们计划对 DeepSeek 展开调查。那么 DeepSeek 公司的数据保护规则显示， DeepSeek 收集的用户数据非常全面，从 IP 地址到聊天记录到上传文件，甚至到打字的频率和模式。欧盟的数据保护法规规定欧洲用户的数据只允许流向数据保护标准和欧盟相近的国家。库格尔曼说，欧盟和中国没有签署保障数据安全交流的协议，而 DeepSeek 到现在为止，他在欧盟没有分支机构，也没有法律代理人，所以他在欧盟的运作不符合法律。那基本上意大利的个人信息保护局也说，他们希望了解 DeepSeek 收集了哪些个人资料、数据来源、目的、收集数据的法律依据，以及这些数据是否储存在中国的服务器上。那么基本上现在他说我们正在等 DeepSeek 的答复。大家知道这 DeepSeek 在意大利已经下架。另外德广联报道，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叫 WIS 1月29号公布了 DeepSeek 的数据漏洞。DeepSeek 有100万份数据在没有加密的情况下公开到了互联网，那么其中包括这个数字软件的密钥、这个聊天记录和用户向 AI 提问的问题。 WIS 说他们通知了 DeepSeek 一个小时之内就删除了网上的文件。为此说文件显而易见的就摆在那里，我们不是第一个找到他们的人。这是一个然后就是 DeepSeek 的老板DeepSeek 的老板叫梁文峰梁文峰对他的媒体开始 报道他的情况。我们大致讲一下，梁文峰是1985年85后80后， 他出生在广东省的湛江市。02年他在吴川市考了第一名，叫高考状元，吴川市啊，湛江下面的一个县级市，考上浙大电子信息工程系啊。大学毕业之后他又读了个研究所，研究生啊，叫信息与通讯工程研究所的研究生。08年金融危机，他探索机器学习技术在自动量化交易中的应用啊。那么苦熬两年，2010年这个深湖300期指推出，量化交易的春天就来了啊。那么梁文峰就和他的团队就开始进行量化交易，而且挣了，据说是挣了很多钱啊，通过量化交易，说是自营资金已经超过5亿啊。然后梁文峰还是一个对冲基金啊的 CEO 啊，就是这个对冲基金叫幻方量化啊，它是用 AI 来分析啊，人工智能来分析金融数据，做出投资决策，它叫量化交易啊，你信吗？我就不大信这些啊。2019年量化幻方量化成为中国第一个募集资金超过1000亿的这个对冲基金。然后他在2023年成立了一个 DeepSeek 啊，这就投资这个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那么2023年成立，2024年他就发表了这个 V2 啊，就是V2 的语言模型啊。那么当时就这个 V2 就以它的创新的模型架构和性价比 CP 值啊，就是这个训练的这个成本非常低啊，从现在来看啊，应该是不是真的啊。第一个，这里面有两点大家可以留意啊。第一个，这是一个湛江人啊，这是个湛江人。很多人原来就有人讲的是浙江人的公司，不是，这是个湛江人啊，广东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是一个对冲基金的负责人，他最早是接触交易，他是做交易的，做交易的，他公司成立了一年，他就发表了这个 V2 模型，第三年就发表了 V3 模型，这很符合交易商的风格，就是他们不会有耐心，慢慢的是给你开发的，他们需要快，为什么？交易嘛，交易肯定要快啊。交易啊，所以你相信吗？我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不相信的原因就是，像这种级别的研发，一定是一个脚步一个脚印的走出来的，啊，如果你前面只有5个脚印，后面就已经登顶了，那肯定中间有别的事情，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没关系，让我们慢慢的再研究，好吗？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没广告，第二有音频。那么音频可以方便大家开车啊听节目，也可以分享啊。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明谢减 DHC Jessica， 谢谢。AKY 亮，谢谢。情况我做了个 DeepSeek 和 ChatGPT 的对比视频，果然如预期一样，毫无新意的放卫星事件，还会吃掉自己吐了一半的答案，演都不想演啊。观点 ：DeepSeek 是否由中国自己的技术研发出来的并不重要，我们更应该关注在中国会利用这个工具做什么坏事。假音响、假新闻是否可以用这个工具得到更拟真、更广泛的传播？当然重要啊，当然重要啊！为什么？因为他拿这个来吹牛啊！啊，我跟你讲，有很多人啊，以为 啊，真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奇迹，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很多很多人都以为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个突破，但事实上并不是，一如既往没有突破。为什么？这就像什么？这就像你水稻，你肯定要在水田里种，你高粱就在旱地里种，你在旱地里是种不上水稻的，水稻上山一定会失败，结果水稻上山真的会失败，真的失败了，就是这个道理。中国的那块旱地是种不出水稻来的，你说我营造一个小环境行不行？行，但是你没办法商业运作，你那个小环境并不是为了大规模的生产来进行运作的，所以没有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科技上要发展，科技发展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这个综合性的结果有很多条件，中国为什么只是块旱地，就是因为它不具备这个条件，它连水土都保存不住，怎么可能发展科技，就是这个道理。你无数次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不存在科技发展的条件。为什么？你连知识产权都保护不了，你怎么发展科技？你怎么去保全它的知识产权？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你这边还在上线，隔壁都已经上市了，为什么？你的专利、你的技术已经被隔壁偷走了，你怎么敢开发？你怎么敢去搞发明创造，投入了巨资去研发一个东西，结果一不小心被人隔壁拿走了。在中国全是这样的事情，这不是一件两件的问题，没有人愿意去搞发明创造，就是这个道理啊。然后就是弄虚作假，各种弄虚作假，弄虚作假会出什么东西？什么都出不了啊。情绪 DeepSeek 吹牛的后果就是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芯片法案会更加严格，偷来的东西去嘲笑失主，简直蠢到家了。王舍以前有说过一句话，手一松就吹牛逼，手一用力就翻白眼，用在 DeepSeek 上面真是太传神了。就是你是抄袭，你是抄袭，抄到了第二名你就了不起，你抄第一名你就抄到第二，你就抄就完了呗啊！但是你还吹牛，还跟第一名来炫耀，那就不让你抄。只要不让你抄，你肯定是最后一名啊。观点 DeepSeek 还揭戳穿了中国的僵硬体制，只要中国依然不按个性育人，而是按领导的看法造人，封杀那些有反叛、有进步、有进取精神的人，不反映市场和客户的要求。也就是说 DeepSeek 的团队压根不是私人公司，一切都没办法创新突破。情况根据云端安全服务公司 Wiz Research 的报告，他们发现了一个可以公开访问 DeepSeek 数据的漏洞，完全开放并且不需要身份验证，数据库包含大量的用户聊天记录、后端数据和敏感信息。这种故意制造数据库漏洞是常见的盗取用户资料的方法做法。当用户发现自己的数据被盗的时候，数据库拥有者可以推卸责任是被外部取用，而不是数据库拥有者的责任。这是恶意的啊，那不知道他是不是恶意的，但肯定他有漏洞啊，数据漏洞啊。观点DeepSeek 把游戏规则又一次玩坏了。如果将来你征留我，我征留你没有限制，那么就没有公司会做基础数据的训练，因为只要有公司做基础数据的训练，就有其他公司去征留他的数据，那又有谁愿意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呢？ DeepSeek 的行为模式其实是又一次的投机取巧，和极度内卷的中国底层韭菜行为模式又一次实践，从高考到快递，没有创新，只有极度内卷，无规则，没有底线。征留这个做法通常是我来征留我自己，我有个大型的平台， 我在做一些小的模型的时候，我就用蒸馏的方式来做，就我自己做我自己，通常是这样，不会是一家公司做另外一家公司。为什么？因为是很容易被发现，因为很容易被发现，这个账号很快会被停掉的啊，这个不会不知道的啊。实际上，DeepSeek 的账号就被停掉了。他当然他用的是其他的名字，但是他是开发者的账号，开发者的账号是可以拿到他们的一些数据来做一些动作的，那允许他这么做。但是你大量的去蒸馏，那肯定是不行，马上就给你停掉了。因为这个他还没有能力破坏游戏规则。观点：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 DeepSeek 技术层面上确实有突破，而且这些开源已经在昨天微软季报上获得了微软 CEO 的确认， Meta 已经组织了技术团队跟进，其主要的原因是现在大家编程过于依赖开发工具，而没有完全在英伟达开发工具的基础上编程运行软件，实际上有很多大量的无效率的浪费。 DeepSeek 是在资源调用过程中回到了原始机器代码编程状态，从而获得了大幅的运行效率的提升。你相信吗？我还是不相信。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硅谷这么多软件开发平台都不知道吗？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这种鬼话。因为实际上人工智能一出来，大家知道最先失业的是谁吗？就是码农啊，最先失业的就是码农。我早就讲过，为什么？因为码农做的这些工作，人工智能最适合做。只要定出规则，定出任务，扔下时间去就好了。所以这点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个叫什么？DeepSeek 能够做到的，其他人看都看不到，我不相信。美国的公司，美国人是很客气的啊，有什么呢我都会客气一下，别把别人的客气当作是真的，理解吗？啊，通常有新的东西出来都会夸你几句，你就别当真啊，你要真的搞清楚那到底是夸你几句还是真的这样。不存在呀，啊，不存在。你的效率那么高，那些效率都那么低，不可能啊！大家不是拿端自己的饭碗，又不端共产党的饭碗，对吗？观点 ：DS 语言模型里包含有被审查的敏感内容，只是输出的时候检测到这些敏感内容就哑巴了，所以要试的话，还是部署本地版。不用管了，我觉得根本不值得去试呀，不值得，它没什么创新，没有创新，为什么要去试它？根本不忽略它，最好的方式就是忽略它，不研究它，不讨论它。我之前也不愿意说，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啊，为什么要帮他说？观点 DeepSeek 的模式其实就是中国近十年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模式，把成功的产品抄过来，快速的制作，快速的迭代，然后迅速投放市场进行试错，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一款产品成功为止。这也是如今互联网产业凋零的原因之一。说的对，就是这个原因。没什么，不断的迭代，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投入人去升级啊。观点：从这次 DeepSeek 可以看出，这又是一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依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人工智能大型模型1328个，美国占 44%， 中国占 36%， 令人想起当年大跃进全民炼钢，家家户户砸锅卖铁之后炼出来的全是废钢。中国的言论审查以及常年造假的经济数据，注定生产不出任何真实数据运作 AI。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都是谁的钱？都是你的钱，股民的钱啊！ 股民的钱花了很多在市场上募集资金，各种各样股民的钱、基民的钱、基金的钱，大量的这个钱。所以中国有很多的人工智能平台，但是我觉得审查还不是最重要的，审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做事的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你现在你看看，我们不说别的，你说就说那个机器人，机器人来来去去不就是那几个样子吗？那几个样最早是啥？我印象就是波士顿动力吧，波士顿动力那只狗，那只狗别人做多长时间，一直就那只狗，一直在做这只狗，做的现在还在做那只狗，然后中国就说中国的狗更厉害了，你相信吗？我是不大相信啊，一定是科技是什么？科技它是有延续性的，从这里拿到啊，从这里拿到的数据去改进产品。然后改进产品再去实践中应用，然后再拿到数据再去改进，一步一步去改进到得到的结果。观点量化基金那可是曾经在股市上高频交易收割过国家队的 DeepSeek 的老板，如果是做量化基金必然会被中共的铁拳打击。但如今 DeepSeek 作为中共的宣传牌面出现，可见在股市收割完国家队之后被中共发现最后收编了啊，不知道是怎样，他的故事是怎样的没人知道啊，没人知道。但是毫无疑问他能够搞到这么多芯片就不是普通人，肯定不是他自己的力量实现啊。情绪这件事情有很大的蝴蝶效应，会造成科技脱钩加速，并且把中国人偷窃科技的印象加深，美国大学会更加拒签啊。脱钩就已经在发生的了，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脱钩已经在。其实大家要留意一下，就是拜登政府临别秋波那个法案就更厉害，其实那个法案是非常非常凶狠的啊。当然美国其实所有的限制性的措施围堵中国买芯片是围堵不住的，这毫无疑问。这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中国的外汇管制。中国有非常史上最严格的外汇管制法律法案政策措施，各种各样都有。但是它能阻止资金外流吗？阻止不了。为什么？因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贸易国。每天有大量的资金往来，因为他做贸易，贸易一定有大量的资金往来，你是拦不住的，你分不清楚哪笔钱是往外逃的资金，哪笔钱是发生交易的资金，分不清楚，它上面没写字儿，所以你是拦不住的。一样的道理，就是芯片，美国政府要堵住英伟达的芯片不能卖给中国，这是堵不住的，这是堵不住的。美国政府也是政治正确啊，做个样子给老百姓看啊，你看我做了多么严厉的手段。那美国政府要顾虑两件事，第一个要顾虑美国的企业，美国企业要挣钱啊，你要是太严格的话，把英伟达给捏死了，你有什么好处？所以第一个要顾及美国企业，第二个什么？第二个不能让我们的规则太麻烦。让这个行业的人面对太麻烦的规则，这很讨厌。所以这两样东西限制美国政府，他能做的东西并不特别多。基本上你看一下，拜登政府的临别出的那个政策，我认为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再往下呢，可能美国业界也不愿意配合的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他拦不住，但是他的效果是什么？增加你的成本啊，你比如说 H100 的出厂价是1万5到2万，1万5左右吧，我印象中好像是。你现在呢？你只美国的政策越高，黑市价就越高，因为你交易成本高啊，因为你就走黑市嘛，黑市风险大嘛啊，那就变成4万，1万5变成4万，大概就这意思。 甚至五万都有可能，那你就你的成本会增加，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没那么容易拿到，就是大家都得偷偷摸摸，偷偷摸摸你就不知道找谁啊，不知道找谁呢，结果就是你需要很多时间去摸索，让这个交易周期加长，让这个交易成本增加，那就你拿到你也拿不到很多，就这意思，不是阻止你拿到，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中美之间的科技脱钩已经发生了，已经正在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啊，不是因为这单一的事件，这个单一的事件会对这件事情有促进吗？有一定的促进，但是这件事情促不促进差不多，因为有共识，美国人有共识啊。情形与此同时，很多人认为他既是冲对冲基金，又搞假 AI， 重点是在美国圈钱，美股圈钱，放光放空，英伟达就赚翻了。过了十几个小时，阿里也宣布他的 Nobody Care。我不知道是啥意思。观点，在中共领导下，中国人民永世都做不出人工智能，只能做出竞品智能。OK， 观点，不用期待墙内有任何的创新和突破。欧洲从探讨各种理论到创新层出，是经过2000年在文化制度积累的基础上开花结果，直到现在。但凡相信墙内有创，能有创造，就是还信奉要技术不要制度的那一套，根本不去了解，科技创新是积累的结果，没有文明，怎么会得到创新的结果？更何况，千年来中国集权只做三件事，掠夺财富，控制人民，思想灌输，把这片土地毒害成今天的样子。是的，非常对。过年的时候我们聚餐，网上这个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他还以为，他当时他以为，他说我还以为中国实现了突破，在人工领域出现了突破。他说这个老板呢在股市上挣了钱，就拿来做这个风险投资来开发这个项目。他说终于有人干这件事情了。我跟他讲，我说其实在股市上挣钱或者是很有钱，中国人有的是呀，对吗？那为什么没有之前没有人突破，他在他这儿就突破了呢？他说他可能就是这个人。我说其实中国有很多的公司，从百度到阿里巴巴都在做这件事情啊，人工智能都在投资啊，都没有突破，就他突破了，而且他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他没有多少钱，这跟马云他们比那跟没法比。他为什么他能突破呢？我不大相信，而且之前没有见他有什么成果呀。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变成阿丫，天降天纵英才，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啊。观点，最近两天尝试使用 DeepSeek。整体观感是有深度思考的能力，但加入很多敏感词甚至敏感情节，很多涉及中共政治方面的问题就闭口不谈。深度思考能力，什么叫深度思考能力？不知道。人工智能还没到深度思考能力，没有进入逻辑就没有深度思考。它现在还是语言程序啊，语言程序就是把这些语言排序啊。OpenAI 正在研究 API 端口，让我们拭目以待。OK， 提问，我是一名北漂，公司每年都有北京户口的指标，可今年已经没有员工申请了。一方面是公司从23年几乎没有招聘过新员工，符合条件已经拿到户口了；另一方面由于条件苛刻，性价比不高，很多老员工放弃申请。北京户口社保医保有些优势，但代价是我三年内不能主动辞职，请问你的建议。我没什么建议，每个人自己的情况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你看中的东西是啥， 不同，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没有什么，我在这件事上我不能给建议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第一个情况不一样，第二个什么？第二个就是你面对你自己的取向也不一样啊，取向不一样。你比如很简单，很多人要北京户口，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小孩上学，小孩上学，如果没有北京户口，至少你面对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那你这件事情怎么拦呢？拦不住的呀。所以很多事情你看你说我都没结婚，那你要他干啥？所以在很多问题上要看个人的情况啊，我答不了啊。情况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的调查显示，23年有接近 80% 的人拿到年终奖，人均奖金是6900-7000块。2024年至少 60% 人拿不到年终奖，即便拿到也比去年少10%多。越来越多的人面对政府宣布 5% 的经济增长，怎么也激动不起来。 5% 经济增长要激动一下嘛啊。情绪最近应该加入 AI 的是波音客机，现在最应该加入 AI 的是波音客机。韩国济州到华盛顿空难，如果有 AI 马上介入操作，比手忙脚乱的飞行员安全多了。AI 人工智能去开飞机，有美军在做这个动作。美军我印象中是2022年还不是21年，他们有一个项目，就是把美国最厉害的飞行员去人工智能模拟，学他开飞机，然后学他开飞机呢是洛克希德马丁和一家很小的公司，就是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在做这个项目。据说已经美国人其实不用开飞机了，因为用这个人工智能，用这个机器人开就行了，因为他已经是美国最厉害的飞行员，就相当于有多少架飞机就有多少个这个最厉害的飞行员在飞一样，这个是有。但是客机用人工智能开还是要过一些心理上的障碍吧。观点，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人工智能团队，但是据我所知，这些纯科研团队既不受国内资本青睐，也不受国内政府青睐，穷都快倒闭了。那种环境确实长不出优秀的产品，因为长出前研发已经快饿死转方向了。情况，前段时间有俄罗斯的朋友要从中国国内倒手固态硬盘和显卡到俄罗斯，但是他们在俄罗斯的销售价格甚至和国内厂家的价格销售价格持平。在深度了解之后，感觉很多这类产品发到俄罗斯并不是从国内运到俄罗斯，很可能是从香港等地直接运到俄罗斯。 OK，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就这件事情在香港做的。观点，这个新闻出来的第一天，我连一秒钟都不犹豫，就果断的判断不可能。这点我非常同意王老师描述的，科技创新是需要生态环境的，在沙漠里不可能突然孕育出热带雨林的花朵，就是这个意思。你是一块旱地，你说我这里开始种那个种水稻啊，种叫什么五常稻米，我就不相信，我不相信你种得出来啊，就这个道理啊。情况，过年当天上班，在公司聊为什么除夕不能讲了，没想到旁边直播间录音进去了，直播间马上被封90天，这么多人一年的努力都白费了，自责的同时对中共的憎恨又上了一个维度。希望这种糜烂的政府快去死吧。 OK， 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